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第四节，何为生？生和合为它的表象。我们上一次看到以六合为标准，六合分戒戒力和身口意两种。戒戒力为六合的一个本质，身口意为表象。六合是四合的一种行为，因为六合分四合和理，合合分四合和理合。那么四合呢，是以六合为标准，理合是同正寂灭之理。它的合合干嘛呢？是修无为法，正灭力真理，这是目的，就是分次理两种。那么身有声闻身和菩萨身。声闻身通常是我们叫做小乘，小乘法，剃发染衣，剃发染衣当时是随佛出家的一种形象，与世俗有所不同。那么菩萨身是通常指的修学大乘法。那菩萨身有分出家在家，通常在家当然不称身，就在家不称身，出家现身相的菩萨身。那么即使他现菩萨身，那是菩萨现身相，以声闻的利益为标准，听懂吗？还是以声闻的利益为标准。比如有一次，师祖请舍利弗，请这个文殊师利和迦摄等去应供。那么迦摄就烂坐的赖文殊找前面，文殊说你是智格老，说你是智格老，声蜡高，你找前面。就是以声闻力，通常以声闻力为标准，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在家居士受了菩萨戒，找在声闻的比丘前面，这个利益善呢是不允许，这个要了解。那么出家身众，出家身众通常有五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和四叉摩那尼，这分五众。我们有时候说僧俗二众，那就不分那么具体，就是出家众和在家众。那么在家分两众，就是男居士、女居士，这就优婆塞、优婆夷。然后呢，出家众呢，细分这是五种。这是合起来叫七众弟子。我们在通常说七众弟子，七众弟子就出家五众，在家两众和七众弟子。好，那么这个书本大家可以翻到第十页。佛弟子以法位同受、财力共享为原则，所谓他和合嘛，和合他以这个为问题，就是大家共当法位。比如说我们一起来这里干嘛呢？来同当法位。同当法位的同时呢，我们也怎么样呢？财力共享，大家是一样的，是平等的，这才符合这个六合的一个精神。这里讲到佛自成道以后12年中，这个过去的文字处理的不是太好啊。12年中无有管戒，仅有列戒，这是指的是诵戒。诵戒是佛成道12年当中呢，只诵列戒，就善护一口言，自净其自意，身莫作诸恶，此商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 这是劣迹。那么这个劣迹是佛世尊亲自以比丘来送，得到12年以后，就是大家都知道佛智戒是成道第几年，五年，第五年就开始自戒了。那么佛刚成道啊不久，舍利弗呢就请佛自戒，佛讲了一句什么话啊？佛说我自知时，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呢，利养未至，有漏不生。利养未至，有漏不生，听懂吗？就没有利养，就不会升起很多烦恼和过失，听懂这意思吧？你现在去衡量一下，是不是这问题？有的利养是不是有漏的东西就太多了？有漏就是有过失、有烦恼，叫有漏，是不是？世尊早就这么说了，当时没有，到五年以后慢慢的有一些利养了，有利养的事情产生，所以呢佛就开始逐渐开始自戒。那么前面自戒，佛自了戒没有人重换了，这条戒自下来没有人再去违放这个事情，一直坚持的七年没有问题啊。那么成道第十二年又有人重犯原来所定的戒律了，那么佛说这样有漏过失产生了，佛自己不诵戒，把这个诵戒的事情就交给比丘了。这十二年以后的开始诵管戒，开始诵管戒，又有这样的不好的行为产生的缘故，从这里开始，那么也是从此以后也管制广治，前面开始自戒，有这样的事情是不好。如果说以后将来有人违犯，那就叫换戒。第一次开始不叫换戒，是这样来的。这是戒律产生的一个事情呢。我们等一下第二章的时候还会提到这样类似的一个内容，因为僧团当中必须要有戒律的一个制度，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啊，僧团就会乱啊，散沙一样了，没有规制，僧团僧众就不健全了。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呢佛才制定戒律。制定戒律的目的使得僧团能够和安乐清净，最后呢使正法能够得到久住，这是佛自戒的一个根本的本怀。好，那么我们了解佛法身，这一段不是讲身吗？佛法身，身宝就是这个三宝啊，以佛法身来组成。为什么叫宝？它稀有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事情。为什么难遭遇？我们今天依然觉得难遭遇，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听到佛法是不是非常的好要欢喜？如果不是，那还是佛法难闻。今天虽然听到了，但是听到佛法我们会觉得很平淡，很无所谓。为什么这么说呢？佛当时行菩萨道的时候，因地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个仙人讲说了一个句诵，只讲了前面两个句，前面两句，哪两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他听到这两句话非常的欢喜，想接着往下听，甚至把生命舍出去他都愿意。然后我们衡量一下，是不是我们能做到这样？我们佛法没听完把生命舍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善根就不根本就跟以佛菩萨无法相比拟。那么我们听的佛法非常的平淡无所谓啊，这听多了就这样子，对不对啊？还不是那个样子吗？就我们那种心升不起来，那种心的量升不起来，不是说没有， 油量升不起来。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善根会产浅，善根会产浅。但是我们今天总算听到佛法了，听到佛法，听到佛法的同时，我们听到很多杂染的相似的佛法，我们看到听到，这就说我们什么善根不够，我们才会生存在这个时代。但是我们还能听到佛法，多多少少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怎么样，也高兴一下，说啊，实在是很好，会实在感觉很好。然后呢，平时基本上都是会怎么样呢？分层调举，在上课的时候分层调举，都在点头，要么都胡思乱想，然后看着法师，然后不知道他是说什么，你没听见，这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佛法真是难闻难遭遇。你要听到真正能够像《法华经》里面讲的，听到正法怎么样？对，大喜冲遍身，大喜冲遍身了没？大喜冲遍身是什么个样子嘛？大喜冲遍身，身心非常的这泰然，哇，真是很高兴的样子，甚至那个毛孔都会怎么样竖起来，高兴，哇，佛好的。听的是这样的，我当时看到律藏，看到律藏，那真是欢喜，哇，原来是这样子，非常欢喜，一直想把它学到完为止。当然我们现在学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呢？大家学我就跟着学呗，我能在这里学就不错了，法师们都这么说，法师们都说我们能在这里学就很不错了，是不是这样？很欢喜，真的很欢喜，听到佛法要做到这样，然后你装着很欢喜，哎呀，我很欢喜呀，洗个头啊，是不是？你装的不行，你要是真正觉得说，哎呀，真的，这话太殊胜了，你要这样子理解，听到完了能够这么理解，啊，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这叫难闻，一个时间忙，再一个朦胧音哑，文字听不懂，语言听不懂，时间太忙了，没有广论里面讲没有这个做到暇满人生，这种情形都是属于佛法难闻。即使你有时间去听，他不想听，不想听，他也是属于难闻啊，还有种种障缘的情形，所以说佛法才是难遭遇。殊胜啊，那么佛法身是组成佛教的一个，通常叫三要素。佛陀是教主，那么佛法是教法，僧众是教徒，由教主、教法、教徒合起来，才是圆满的佛教。那么三宝呢，又分成理性三宝和四相三宝。理性三宝和四相三宝，这大家都听说啊。理性三宝又是分离体和一体，这是比较细的。离体又要分从修正善说和真如体性善说。我们通常说皈依四相三宝，会皈依理性三宝。理性三宝，离体三宝分修正善，比如说修正善。凡夫众生具足惑业苦，惑业苦， 然后呢，修惑业苦为三德，为三德，般若德，般若德就是佛，解脱德就是法，法身德就是身，就是转三惑为三解脱，这个离体从修正善，从凡夫到圣人，这个是从修正善。如果是从离体善，离体善说，就是从众生本位来说呢，他能观自理为佛，能观自理是主观善，起智慧去观察，能去观察的，这是佛。佛是什么？佛是觉嘛，他觉悟能去观察，所观的事为法，所观的事，他既然是以清净这个智慧去观察，那么所观察的一切皆成法性，清净一真法界，那么这为法。那么做了理以事平等，理事平等无为一如，这样就叫做身，这叫从真如善所。四相三宝分化相和住持。化相三宝就是释迦佛应化在世间为佛宝，佛当时说法，佛当时说法，通常比如说在鹿野苑三转法轮，这位法宝当时随佛出家的比丘，比如说五比丘，那就是三宝的化相，化现在世间。住持三宝，住持三宝比较好理解，比如我们今天的佛像经典啊，剃发染衣的僧人，无论是凡夫身还是贤圣身，都属于僧宝。居士哈，居士学佛学的他们也很好要，也喜欢深入学习啊。那么一些出家人，现在也不少出家人呢，他带出家人，出家法师带出家众，带着带着他就没有信心了，他出家人都不爱学，出家人都懒惰，如何这般，然后呢喜欢带居士，居士人们的虔诚他也会恭维，然后呢还有种种种种，是不是啊，我说啥了，然后他就比较喜欢带居士，比较带居士去学，学完了这些居士呢，就把这些道理来去衡量，衡量出家人，你看你们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懂，对不对？他会这样子起傲慢心。本来说你居士，我们乃至出家人对三宝应该怎么样？你学了完了要起恭敬心的嘛。然后他完说你们都不懂啊，什么事啊、理啊，他都懂了，而且学得很深，然后他就瞧不起你。他没有真正从理事相圆融，不能从理事相圆融去理解，即事即理啊。佛乃至说供养一个凡夫身，乃至供养一个凡夫身，你没有分别心去供养，你的功德都无量。你看菩萨声闻界当中，如果说有人别请供养，佛勉强还同意。如果是到的大乘菩萨当中，佛绝对不允许别请，是不是这样？别请僧是吧？如果有请僧要到僧团当中去，要僧次请，黄婉经不这么讲吗？如果是别请僧的，那还不如是供养啊，请五百罗汉还不如僧次一凡夫僧，他不允许，他就是你要做平等，平等供养，这功德更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居士应该明白这个，做理以事的一种圆融。你凡夫身倒是不知道这些凡夫身里面是怎么样。你比如说这个祭奠和尚当时谁都看不起，但是后期的一些个演化呀，那么通过艺术手法一天到晚这样那样，当时确实有这么个人，确实有这么个人。这个他这个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在，他所做的事情非凡的。他当时谁都看不起他，一天到晚疯疯癫癫那个样子啊。后来被人家发现他不是一般人。你比如说寒山拾得， 在天台，他们当在厨房里面做饭，脏的个不成样子，大家说你这太脏了，擤完鼻涕就揉面，这样子，啊，他这样的就说你这太脏了。如果说我们大寮水有这样子，擤完鼻涕揉面的，我这就是你谁敢吃嘛？我告诉你，搞不好谁就是寒山石得再来，是不是？他是文殊普贤的一种化现，当人家化现他是菩萨再来，他赶紧就躲起来，躲起来。所以说，你哪知道僧团当中没有圣人、没有修行的人呢？他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啊，我就是修，搞不好我就是。”你自己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僧团当中肯定这里面有圣人、有修行人，这是必定。无论是末法也好，那当时比如说冰头卢佛就不让他去证涅槃，就是你一留在世间，种福田，给人家种福田。他说哪一天我们吃饭，随着冰头卢来了，对不对？他没有坐在那个上面那个座上，坐在底下，搞不好就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所有一切人都应该起恭敬心、平等心去对待他啊，这叫做护持三宝，这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我说对谁来，哪怕一个小沙弥啊，阿育王时代的时候，阿育王后期不是对三宝非常的护持和恭敬吗？他去供养了所有的比丘，他一一去顶礼，亲自供养，一一顶礼。过去亲自供养就是亲自供养吃饮食，一顶礼。他有个小沙弥很小，然后他说我是个国王，顶礼一个小沙弥，他觉得好像有失身价，他就把这小沙弥叫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给他顶礼。他说我给你顶礼了，你不要跟人家讲，我这个国王跟你们小孩顶礼。那个小沙弥好啊，他把钵放在那个地上，然后他一下子盘腿坐在钵里面去了，然后又出来又坐进去。阿育王看傻了，哇，这么小他都有这么大的神通。然后那个小沙弥说，我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要告诉别人哦，是吧？你说这你不能起分别心啊，那一些我们后面的近人当中搞不好他就是哪一尊菩萨再来，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说我就是文殊啦，是不是不知道，对不对？等你的功德展现了再说。然后你现在在本位，如果是凡夫，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起谦卑心、恭敬心啊，对三宝、对大众、大圣的恭敬，理应该是如此哈。所以，我们从四相三宝，从四相在佛像前、在经典前、在师父面前皈依。然后呢，更重要的呢，要回归于离体。回归于离体，就我们能观的智、所观的事、能观的智慧和所观的事理、事情，把它圆融了。然后呢，我们转三惑为三德，这是皈依的一个目的啊。这是三宝。好，那么这是前面这一些内容，是我们都听过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章，佛学史略。学习佛学一定要了解历史，历史的一个演变，你知道我们佛教的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严格，今天这种状况跟原始的情况一个对比，才知道有一个落差，有一个变化，我们如何去对待，如何去对这样的事情的一些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学习佛教史，我们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所以要了解印度的状况，然后再来佛教在中国的状况。2000年的中国佛教的过程是什么样，当时传来什么情况啊？然后中途发生了什么事情，来知道现在这种状况，到要有一个约略的了解。然后呢，印度佛教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情况又是如何呢？我在这里也是约略，因为这个篇幅非常有限，也是约略的跟大家提一下而已，在脑子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有这么个概念，原来是这样的情形， 也就可以。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呢，自己可以多学多看书啊。那印度，我们先了解印度的一个地域，地域就是区域，印度的一个地理位置在哪里？印度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它突出一块，那叫做印度洋半岛。印度洋，那么印度的地图呢，有点像一个三角形的倒立，它底下是尖的，上面是宽的，它倒立过来那个样子啊。它的面积有多大呢？面积有多大的是，我们中国土地有多大？960万，它是297万。那么印度很奇怪的，印度本国人说我们不止这么大，他说我们有328，其实际也就是297啊，因为他这个国度有时候被人家割烂了，分开了，他又变小了，有时候会大这样子啊。首都在哪里？啊，那么佛陀的一生行法在印度的南部还是北部？啊，佛主要活动在印度的北边还是南边？去过印度没？谁去过印度？不会吧，一个没去过。去过也说一下也没关系嘛。啊，佛的活动几乎在北部，几乎在北部的多。那些圣迹现在去还能看见，那些圣迹就是佛的出生地，出生地现在划分给尼泊尔。印度去尼泊尔它也通过一个边界，通过边界就是我们现在叫海关了，通过海关它是用个竹竿，用一个竹竿，竹竿这边绑个石头，这个石头撬一下，那个竹竿就起来了，然后一拉撬过去了，那就可以了，这样。然后他签证，他的边关签证很简单，拿个本，拿着他旁边一个小屋子，在那签一下子就过去吧，就这样子，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什么样的随比较随便，比较随便。然后佛的行法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讲法说法，有一些地名还是保留经典里面，比如宛舍城啊、舍卫城啊，这些名称还在那里。那么这些遗址的发现呢，是靠着大唐西记，玄奘大师的大唐西记，是英国人去发掘的。那么就非常准确，能够找到那些地方。现在看也就是看看啊，那么他用砖头堆起来佛的涅槃的地方啊，佛说法的地方，说法台啊，你到灵鹫山去看看啊，这么佛陈当时在灵鹫山就这样啊，你看这么简单的地方讲法，但是被大乘菩萨的说法。那有人说这是灵鹫山这么不平的地方，佛当时说法的那些弟子坐在哪儿了？佛没有这个本事，他怎么讲法，对吧？那些大菩萨不需要什么地方，他在空中就能坐。有人说那真的吗？可能吗？你不可能不能坐，那大菩萨都不可能嘛，对吧？好，那么印度的人口2007年统计是11亿。然后他每年大概是1550万递增，就增长每年。啊，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搞什么计划生育啊，他们随便生。啊，然后小孩子小女孩子就很小就出嫁了。小到七八岁，然后再大的呢13、14岁就嫁人就结婚了，就开始生孩子。然后你看路边那个小女孩牵着一大串去要饭，牵那种，那到底是她孩子嘞，还是她的兄妹弟弟妹妹嘞，也搞不清楚。哦，你问她，有的她是她孩子，有的是她弟弟妹妹，她抱了一大串。所以说这个印度人口发展非常快，她大概再过几年她人口就超过中国了。中国现在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嘛， 之后呢，之后就为印度子最多，他的土地才多到200多万，啊，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拥挤的地方。好，然后印度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和新印度库斯山山脉连着，然后呢，东边印它的那地图的东边呢是孟加拉湾，西边是阿拉伯海，南边是印度洋，就三面是黄海，啊，后面靠北边是靠山，是这么一个地形。那它每年分成呢暑季、雨季和凉季，这是早期的分法。那还有分冬季，不是春季、夏季和冬季，不像我们四季，它是三个季度。那么我们从我们现在诵戒的习惯，我们下安居的习惯，还是按照印度的三季而来，是不是这样？它是三季的啊，三个季度。这是印度的一个地理情况，这是约略的了。那些学中一个国家的地理不是这么一下子就讲完了，是吧？嗯，大概听一下就可以。然后呢，印度的种姓、语言、文化和宗教，大概约略给大家提几句就可以哈。印度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种姓制度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依然是这样，比如说它有婆罗门种姓，有扎地利种姓，然后有吠舍，有扫陀罗。婆罗门是祭祀者，他们说那是最至高无上的，是婆罗门。扎地利是王族，吠舍是庶民，扫陀罗就是贱民，就叫利民，或者叫利民，就当奴隶的。他们这四个种姓呢不能通婚，是这样，所以他们还是保留这个种族制度。说佛出家，佛立这个僧团以后，他们说四个种姓来佛那出家都平等，身份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很受他们欢迎，这样。那印度呢有韦德人、达罗毗卢人，还有这个通常叫做土著人，后来有入侵的雅利安人、回教人和蒙古的西蒙人，这是几大的种族，比较大的。回教和雅利安人是后来入侵的，他土著也就是韦德人和达罗毗卢人。那么印度的语言呢，真的是非常的多。有人去调查说有400多种，有人说有200多种，那么学术界去考察的通常说有400多种方言。印度到现在为止，它那个钞票上面还有14种文字。咱们的钞票有几种文字啊？你们等一下回去看看，咱们钞票上面有几种文字啊？有几种？没人去注意的，你们等一下回去看一下，你钞票拿出来看看。啊？是三种吗？啊，有汉语、蒙文，蒙文都不算。啊，那说明印度的方言很多。那么印度人去调查说60%的人能识字，40%的人几乎还不识字，文盲的很多。你看那小孩生一大圈，他就没办法读书，读不起，他有些贫民窟穷的你都看不出来那是人住的地方，我们亲自去看你都看，因为有个景点必须走路，车开不了，走路去。我们正好跨过那个村庄，趁此机会，他一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偷着转到那个老百姓的房子里面去看看是什么个样子。他里面人，然后羊、猪几乎住在一起。我说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他说是，有一个锅，就是用个铁绳子挂在那里，底下这么烧一堆火，就这样子。 我说这这么简单啊，吃饭他就蹲在地下，坐在地下吃，他也没有什么像我们桌子啦什么都没有的，非常简单，有一个装水罐，一个装水罐，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装粮食的一个小堂堂，就这样。我说这羊也在那里，猪也在那里一起睡了啊，人稍微隔开有个破垫子垫一下，就这样子。那房子非常简单，简单的就像我们早期农村堆柴火那个还要简陋，它是草房子，是这样的。真的是很穷很穷，所以在这种情况他读书就很困难，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读书的。早期中国人也有很多文盲呢、我以前讲过，不是你们接下来将来去面对的信徒都有文化了哦，像我这样的还有一些老阿婆们不识字的啊，我是他们这个老年人妇女的偶像来的，因为我会讲本地话，然后呢知道他们的生活习性，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听我说，我说你们会怎么怎么到寺庙来怎么怎么情况，他说你怎么知道呢？我观察出来的嘛，啊，然后我跟那些这个年代的老阿婆再往下一代讲，他就讲不通了。啊，所以将来几乎这个中国在扫盲，文盲的几乎没有，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也好，旧社会女孩子几乎是不读书的，没有上学的机会啊，这种情形。那么在印度现在还大有人在，文盲的。那印度有钱的人，那些非常有钱的搞微软啊，那些都是世界顶级的啊，很多首富也在印度，他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了，有点啊，穷的实在是你不可相信，他是那是人住的地方啊。那些印度人我也不知道想不通啊，他们都喜欢去要饭，我说他一整天他也没要到东西，但他还接着要。到佛雪山六年苦行的有一个地方，那有一个小路小山坡上去，密密麻麻蹲的都是人，都是妇女，甚至还有一些男人，他蹲在那里，他也不累，就蹲在那里，然后呢就要饭。我看一如其观察，没有谁给他钱，因为他那么多，你怎么给不起啊？如果一旦给他，就会过来哄抢。然后他天天蹲在那里，我说你蹲的什么呢？没蹲到东西啊。他习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那这个目前印度还有这种情况，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走走哈，涨点钱嘛，不要老花到完，对不对？不要搞什么三济四济啦，哈，涨点钱去看看佛陀圣迹，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增长一点信心了，那挺好的，真的没骗你啊。好的种姓，然后他的语言，然后文化文学作品叫做毁陀书。有毁陀书和奥义书啊。毁陀这里先把它分成四类，有律记毁陀、沙摩毁陀和叶柔毁陀和阿达伯毁陀，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文学分成这四个种类。那律记和沙摩毁陀呢是这个干嘛呢？是对神的一种赞歌。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一个多宗教多神多崇拜神的一个国度啊，他对神的一种赞美呀、啊，然后把他这些材料合集起来，通常前面这两种呢是祭祀所用的，叶柔毁陀和阿达婆毁陀呢是一些咒语，祭祀说明祭祀的一些仪式仪轨的详细说明，对祭祀的详细说明，比如说祭什么神念什么咒，他的仪式是怎么样的？印度人极其喜欢祭祀。早期是这样，他目前为止他们还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有四火婆罗门，我们黄网经那边有四火婆罗门，不是他们烧一堆火，然后把这个火焰的往身上这么揽，把搓一搓，揽一揽，他就觉得很吉祥 他一般烧火供啊，烧火啊，这个他们极其崇尚的一种。然后比如他在什么神怎么烧，然后呢念什么咒语，他有一定的要求的仪式的，这是早期是从韦陀书。而奥义书是叫做神秘之教，它是集成经典诸多经典的一个总的名称。简单的说的，他老师教学生，他是叫口授，授他要秘密的传授给你，秘密的传授给你。那么这里面奥义书里面有透露出来，人有轮回这么一说，它不是佛经啊，它印度的原有的一个思想里面就有轮回转生的思想，就在奥义书里面体现。那么印度呢，有比较出名的是印度教、婆罗门教、奇诺教，然后在佛陀时代有六师外道，六师外道就比较著名的六个代表这些思想。那么再多的呢，通常我们称96种易学，96种外道，有这么之多啊。这就是这个印度的一个宗教大体的情形。到现在为止，印度基本上是信仰印度教和回教，现在奇诺教少了啊，是印度教和回教，几乎占据整个印度。现在在印度佛教极其少，几乎你根本没法看见啊。听说南部有几个出家人几座寺院，我们没去过南部，是这样的啊。这是大体了解一下印度当时的情况啊，语言、宗教、文化情形。然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太虚大师把它说成的这么有两个三期啊，他是这个第一个三期是这样的啊。太虚大师怎么总结说三期说法？一个是第一期是小行大隐，小行大隐，也就是小乘法比较盛行，大乘法比较隐藏，就是以小乘。你按照从陆野院的说法讲阿含，那就是小行。那么大乘呢，比较不太明显。第一期，那么第二期呢是大住小乘，以大乘为主导。小乘也有，那叫从。那么第三期的大行小隐，大乘法在盛行，小乘法渐渐隐藏了。然后呢，同时这个时间同时呢，密主显从，以密教为主导，显教为随从。这是三期。然后第二种叫做发达期， 发达起指的是世尊时代到龙树菩萨出现，世尊时代到龙树菩萨出现，这叫发达起。那么第二期叫龙树到法称为大乘兴盛时期，就这个时候几乎都是大乘了，小乘几乎隐藏了。那么第三到法称，法称时期那时间比较短，以及到了佛教入侵有一百年时间，叫做什么呢，衰颓期，就是慢慢的消完了。那么日本人有这么说法，日本人他把它分成是这样的，分成四期。日本人说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然后密教，这是日本人研究的过程。日本人研究佛教史，他要研究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那么我们中国研究是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可以后期可以了解佛教佛法传到日本的一些情形，只是间带的了解而已啊。那这是约略可以分期的情况。那么当时的僧团呢，比丘僧团几乎是跟着佛听法，听法，听闻佛法，然后呢思维常修，思维常修这样。然后慢慢人多了以后呢，那么一年当中有两个季度，他们喜欢在游行，就到处走，到处走游行，参访部教，参访他哪里有善知识啊，他不断的去参学，然后到去是部教说法啊。到了乙季，他们就安居就住下来。乙季出门很不方便啊，那道路会冲毁啊，河流散展，那么虫有很多，有诸多机嫌，所以说下择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呢安住下来，叫安居起。那么这样就后期就制定起来怎么样呢，布沙呀、自知啊，乃至加持挪依啊等等，都是因为不同的时期比丘僧团当中呢发生不同的事情呢来制定的啊。后来比如说对房舍的供给而产生的不同的情形，你说他供养大的房子，那么通常是归僧团所有，有小房子但是送给供养给个人的，比如小精舍啊、平房啊。大家不还记不记得在受完戒的时候念四依法里面，就比丘一树下坐，比丘一树下坐，静心受一树下坐。然后呢，如果是有开有人供养房子，小房两户一室尖头房，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您印象？是吧？那是开元。有人供养小房子，本来是人家在树下住，后来有人供养小房子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的啊，这种情形。你看道界怎么产生的，一个比丘大简单的一个房子被人家捡柴火人给捡走了大家为什么你们学戒为什么培养不起来那个兴趣，很奇怪。戒律你看每一条戒每一个事情它非常有意思，你仔细去学它非常有意思。你比如说道界一个比丘简单搭了一个房子在那里，那么老百姓捡柴火把他房子捡走了，他怎么房子那么简单，就是非常简单啊。然后他完了以后他就又去自己，本来是一个瓦匠出生啊，他就去和和泥烧一烧，我烧个瓦房子看你能不能捡走。这瓦房子比较明显，他烧了比较有点红，颜色有点红，那么别人说你这个出家人住这样红红的房子像个啥嘛？有人积钱了，有人积钱呢，后来就把他给砸了啊！他说我搭了简易被人捡走，我烧了瓦太红被我砸了，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搭一个木屋行不行？木屋的材料没有啊，我就到向他们帝王要，他们不是答应说主要出家人需要嘛，那就供应嘛。他就说那我需要。他说那个柴场什么原因，人家国王要做打仗备仗用的那些木材，他把那要了。 要了看木材的时候，他的比丘要了怎么办？啊，那个国王就很恼火这个事情。你看他的因为他想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后来才制定下来。你看呢？你看每一条街几乎都是这样子。你看，佛在世的比丘生活当中，他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你比如迦留陀夷，啊，跟女众生相处。生相处的那些理中就觉得很恼火，你怎么会这样呢？那不能解除，那我就说，是不是？他说说出语，他说了也不行，那我就躲在，我就在外面，找远一点说，露出不行，我就躲在门后面，是吧？他们陆续发生这些事情，对吧？像人家要东西，听说有人要供养东西，跑到居士那里去说啊，你听说你要给我做衣服啊，那你衣服就做好一点呗，是不是这样？又不是说我们现在有，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比丘叫比丘尼给他洗衣服染衣服，是吧？那比丘尼染的手黑乌漆巴黑，世尊说你怎么手这么黑呀？他的比丘叫我给他染衣服啊。嘿，怎么可以这样呢？制定戒律，那么懒不行，洗吧，你帮我洗洗衣服吧。他说洗也不行，洗不行怎么办呢？那就打，帮我捶捶衣服，捶捶。你看，他不断的发生，比如住房子，修的多大房子，有主没主自己修个房子，然后他妨碍的交通了，把人家树给砍了。你看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对不对？住在那个阁楼上面，把打下来，这底下比丘打得嗷嗷叫。你看，跟就像我们现在住上下不一样啊！打下来，他嗷嗷叫，他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他打得我脸肿鼻子青了，那像什么样子？哎，我说那以后就怕会掉下来的，就不要住了。你看，这戒律就这么慢慢的产生嘛，是不是这样啊？你看，这六情比丘、十七情比丘很好玩呐。他说那你六行比丘说你们先去找房子住，不要跟我们跟着。然后他去找房子，找到房子了，然后他那个六行没地方住，挤进去，他的六行说我都是实际说太小了，这么挤啊，你先挤，你出去啊。啊，不是很好玩吗？是不是？那比丘要剥多了怎么治他？拿个破钵一天到晚背着。对不对？这仙界很好玩的。怎么会又学不进去苦恼呢？然后呢，佛不断的产生这样的事情，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在制定，后来又不断的修改。啊，你看后面诸杂见度当中有互相补充，前面制定了，后来又再次改，就是一直在改。然后呢，在你们再去对诸部律的不同，都是因为生团发生的不同的事情，然后再制定。制定再得修改，你比如说别种植，你看但你前段你们学了，这样不行，改不行，再改不行，再改定，然后就到此为止，它不能再变了，对不对？你学习了解说僧团当时生活情况是如此啊。我们等一下讲部派佛教还会提到这样子，因为不同的见解啊，而分开的，所以说比丘僧团当中啊，不同的事情。出现，然后以不同的要求和制定而起来的。那么在比丘在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威仪当中产生的一些行为，有碍于僧团自己本身。你像比丘跟比丘在一起，他们互相有摩擦，吵到别人了，他有人诵经诵的吵到别人了，然后说那怎么办？跟为受具戒的不能一起诵，如果除非他们是一起修这样的一个业啊，就是共同修持的，这个没有问题。如果否则的话不可以，有这样的都是因为在修持上、生活上的事情。你看比丘戒很有意思啊，比丘去遇到有人供养羊毛了。羊毛就挑呗，挑着有人既是机器人，你看出家人挑个挑子像个做生意一样，那怎么办呢？比丘很惭愧啊，那有人就回去打小报告，他世尊啊，今天某人出去被人机器人了，比丘把人找来，一群比丘都来，他说你今天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有 啊，那以后不要这样挑啊，因为那挑到那有需要怎么办呢？需要行，那就挑吧，从这一村挑到那一村。如果中途有人发现怎么办？你先换下来，开园里面有这样，有人来了你先不挑，放在那里，人过去了你再挑，这是很有意思的嘛，是不是？我说把这些所有比丘生活戒律里面拍成一个动漫的，我觉得挺好玩的，是不是？每一条戒，每一条戒，当时的自戒缘起，后来的开缘再自缘，啊，都是因佛不是强制给他们，都是他们提出来的。他说：“世尊，有人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有人这样。你比如说，那个误他家行恶行，人家居士反应说不好，啊，那社会的积嫌了，有人在那里的跟居士一起吃饭呐、啊，同一个钵吃饭呐、啊，还得在那里吹口哨啊。”然后跳舞啊唱歌啊这样的事情发现啊，居士说你看这比丘都没有威仪不像样子，但有人赶紧回去跟世尊讲说有人这样这样的事情啊，把他找来，派舍利弗说你去把那几个人教育教育，就去了，去了有的跑了，害怕跑了，有人还在那里，有人还在积嫌，说有人接受忏悔，有人说你们这些人呐，近期找我们麻烦，如何如何，说一大堆，有不有吃有爱，不是你看当时生成这样，你看律家里面寂赏迷的比丘干嘛打架争吵，争吵到比丘里面替解决都解决不了，世尊亲自去，亲自去还平息不了，他不理你们了，你看见没有？还这样的事情产生多有意思，学戒我看没有比别的比学戒更有意思，怎么会学不下去？哎呀，没兴趣啊，听不懂啊，然后你看看律章嘛，看看律藏，律藏很好懂啊。哦，原来戒律是这样的，真的真的很，看看那很温馨的，很有意思。这样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学下去的嘛。你从律典上就能够看到佛陀行化的一个事迹，一个过程。当时僧团当中这样，我们今天看到僧团或者有这样或者有那样的事情，都非常正常的嘛，非常正常的。啊，你记得那个雨衣衣的怎么来源？比丘这个下雨天裸体在那里洗澡，洗澡被居士发现了，哎呀太难看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居士说，那以后洗澡呢，我供养那个洗衣服的洗澡的衣服，我看估计那塑料布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有没有塑料布不知道，雨衣衣嘛供养他，这就这样的缘起，然后。制定的洗衣的到什么时间用呢？它有规定时间啊。早期说可以供那么六星比丘，他就乱要，乱要了又不行，又开始制定说有个期限，什么时间可以洗，什么可以时间可以要。这样你了解一下啊，原来佛自戒是这样顺应比丘修行所需要的种种情形啊。这个你看五分律里面曾经有这么一段文呢、啊，五分律。三十卷里面讲的，婆罗罗对大迦叶说：“我亲从佛闻，内宿内主，自主自持时，从人受，自取果实，就持水受，无尽人，没有尽人的情况啊，果气何时之？”他说有这样的啊，那个这是护兰罗啊，护兰罗。他跟迦叶讲说，我亲自听佛说可以啊，自主位可以，内宿也可以啊。啊，如果没有净人，你把果满的核掰掉你就吃就可以啊，不要做净啊。迦叶怎么说呢？迦叶说，佛在毗舍离的时候，因焚饥馑的时候，就是没粮食吃了，或者喷的遇到什么呢，或者灾荒年了，或者干旱，或者是洪水。把粮食冲没了，其实很难得的情况下呢，佛开着，后来佛又制啊，不以此为合法。可是富兰多只当时只听到佛开元听到，后来再制他没听到，他就把他这个东西抓出来。所以说比丘里面有争执，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甚至会有通听译文都有啊，佛不是有通听译文的吗？同样在听，但的理解不一样。但是更何况这一个字一个开，早期是不可以，后来意识到 饥荒的情况呢，佛说那就可以做，要不然饿死的怎么办呢？可以。然后到了分年分收的年呢，乞食容易得说，佛说不可以，又治了。可是忽然都没听见，然后说可以啊，他跟迦叶就这么对应说起来了。啊，我还看到这么一个事情啊，阿难到了晚年，岁数很大了，到了晚年呢，他有个年轻比丘在那里诵经，诵，阿难过去说，你不是这样，你念错了，诵错了。那个小年轻比丘怎么讲？他说你年纪太大了，你见外，我师父很年轻，教我就这样。用现在话说，阿难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很郁闷啊。哎呦，我们现在说你阿难是四果罗汉，你怎么说他郁闷呢？我看到那段文啊，觉得很有意思，说阿难看到这种没有办法，他告诉纠正的，阿难亲自从佛那里听闻佛法，叫多闻第一啊，他怎么会说错的呢？可是遇到那样的比丘说，你老了，你不重用了，对不对？我们年轻人现在也会说，这老和尚啊，你这那个时代不一样啦，你现在还唠叨过去的事情，怎么样？会郁闷。阿难说啊，看来我要入灭了，因为这样的事情阿难就入灭了。那个就很正常啊，你看在僧团里面很有意思吧，他竟然会这样，他还不认识阿难，很正常啊，对不对？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后期会产生不同的戒力啊，智啊，开啊，你看多学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同样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理解不一样呢？有听到有没听到啊？现在我们可以录起来拷贝，不行把那东西拷贝拿出来再听，那是完全凭记忆的，凭记忆的记忆，所以说后来有结集的事情产生啊，以及到后期呢，有人这个叫做十四非法弃钱，就是比丘向人拿要钱的事情了，产生了。那么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也是跟前面这个一样的，佛有开有智，是这样的情形呢，会有产生呢、啊，不同的见解和意见，所以大家多学，这样你自然会培养情绪。有这么多经典里面有这么多动人美丽的故事在里面，同时在故事的背后，它说明很多道理，很多道理。然后我们常常读经、读论、读律。你心就会安住在上面，哇，这佛法真好，自然而然会这样啊。你会说，哎呀，我没事干啊，我苦哈哈，怎么办呢？我们除了忙佛以外，然后你多读诵经典，你看，哇，这很好，真的很好，啊，所以说心应该集中在这上面。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印度佛教历史。早期的一些情况啊，为什么会要结集经典，这是做前期的一些了解。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愿以夏季三毒恶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即使老僧同生极乐。好，下一次还在这，人多那法堂挤不下。